尊者舍利弗的一生。第二步，内观的成熟。尊者的亲人，如前所述，舍利弗尊者出生于王舍城附近的优婆提舍村或那拉加村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他的父亲名叫瓦干达，母亲名叫舍利。他有三个兄弟，纯陀、优婆仙那和离婆多，还有三个姐妹叫遮罗、优婆遮罗和施须波遮罗。这六人都出家，并且都成就了阿罗汉果。纯陀在成为比丘后，仍以纯陀沙弥的名称为人所知，这是为了区别他与摩诃纯陀长老的原因。当舍利弗入灭时，纯陀是他的侍者，也是向佛陀报告舍利弗入灭，并将舍利弗的舍利带给佛陀的人。这个故事记载在《纯陀经》中，后文会对此经的大纲进行说明。优婆仙那以瓦干达佛的名称为人所知，即瓦干达的儿子，就如同舍利弗即是舍利的儿子一般。佛陀赞扬他是普端严者。六处相应，第七品第七经记载了他被蛇咬死的故事。离婆多是舍利弗最小的弟弟，他们的母亲为了阻止他出家，在他还很年幼时催促他结婚。但在结婚的当天，他看到未婚妻120岁高龄的祖母，看到他各种老迈的模样后，当下对世俗生活感到厌恶。他找到逃离婚礼队伍的机会，逃到一座寺院，并在那里受了戒。数年后，他前往寻找佛陀的途中，在坚木林停留了下来，在那里度过雨季，并证得阿罗汉果。从那时起，他以坚木林的离婆多而闻名，佛陀赞扬他是最优秀的林中住者。遮罗、优波遮罗和施须波遮罗三姐妹希望效法他们的兄弟，在婚后都出家为尼。他们每人在婚后都生了一个儿子，都以母亲遮罗或遮利为名。这三个儿子后来也都出家，被坚木林的离婆多收为沙弥。当舍利弗尊者探望他最小的弟弟时，遇到了这三人，舍利弗尊者对他们的良好行为赞扬有加，这在《长老记》第42颂的注释中有所记载。据说遮罗、优波遮罗和施须波遮罗出家为尼时，魔王曾以嘲讽和诱惑的难题拷问他们，而他们都回以绝佳的答案。这些都记载在《长老尼记》和《比丘尼相应》两部经典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舍利弗的母亲是一位顽固的婆罗门，对佛陀的教法和佛教徒怀有敌意。在《法句经》第400颂的注释中提到，有一次舍利弗尊者和一大群比丘来到故乡优婆提舍村，沿途托钵到他母亲的房子前，他母亲给他一个座位并送上食物，但他在这样做时骂骂咧咧地说，哦，你这吃别人剩菜剩饭的家伙，当你要不到吃剩的酸米粥时，你就挨家挨户的去舔陌生人饭勺背后的残渣，你就是为了这个而放弃了8亿的财富去当比丘，你毁了我，现在去吃饭吧。同样的，当他送食物给僧众时，他说，那么你们就是把我儿子变成你们视同的人，快吃吧。他就这样持续地辱骂他们， 但舍利弗尊者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拿起食物吃完后默默地回到寺院。佛陀从当时也在场的罗侯罗尊者那儿得知此事，只要听过这件事的比丘都十分惊叹于尊者坚忍的功夫。佛陀在集会时说了以下的诗句来赞美他：没有愤怒的他，忠实地尽自己的义务；持守戒律的他，无有贪欲；调伏了自己的他，顶戴着最后的色身。他就是我所说的婆罗门。直到舍利弗入灭时，他才能够改变母亲的信仰。这个故事我们会在后面讲述。然而，这里所叙述的事情引导我们思考这位伟大尊者最令人喜爱的特质，他的谦逊、耐心和宽容，没有怨恨的人。这故事发生在佛陀居住的止园附近，一群人聚在一起谈论舍利弗尊者高尚的品格。他们说，我们崇高的尊者拥有极为坚忍的修为，即使被人骂辱打击，他也毫无一丝丝的愤怒。一位持有邪见的婆罗门询问，你们所谓从不愤怒的人是谁？当他们告诉他就是我们的舍利弗尊者时，婆罗门反驳说，那一定是因为没有人曾经激怒他。他们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婆罗门。婆罗门说，既然如此，我就来激怒他。他们回答说，你行，你就去激怒他。那婆罗门说，看我的吧，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舍利弗尊者进城托钵，那个婆罗门从后面走近，狠狠地打了他的后背一下。舍利弗尊者问，发生了什么事？他看也不看，继续前行。懊悔之火在婆罗门身上熊熊燃烧，他跪伏在尊者脚下请求宽恕。尊者和蔼地问他，为什么呢？懊悔的婆罗门回答道，为了试验您的忍耐力，所以我打了您。舍利弗说，好吧，我原谅你。婆罗门说，尊者，如果您愿意原谅我，请从现在开始只在我家用餐。说罢，他接过尊者的钵，尊者也乐意交给他，婆罗门就带尊者回家并供养食物。然而，那些看到这次袭击事件的人群激愤不已，他们手持棍棒和石块聚集在婆罗门家前，打算要加害他。当舍利弗尊者和带着钵的婆罗门现身时，他们高声呼喊，尊者，叫这婆罗门站到这边来。尊者问，在家弟子们，为什么呢？他们答道，这人打了您，我们要给他应有的惩罚。舍利弗说，但你们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打的究竟是你们还是我？他们回答，是您，尊者。舍利弗回答，好吧，如果他打的是我，他已经向我道歉，而我也原谅他了，你们回去吧。就这样，他遣散了众人，同时准许婆罗门回家，然后平静地回到僧院。这件事记载在《法句经》的注释中，是佛陀说出《法句经》第389和390偈的契机。这些偈语中包含佛陀对于何谓婆罗门的定义，即行为正直，而非出身或社会地位。别让人殴打婆罗门，也别让婆罗门反击。 殴打婆罗门的人多么可耻，反击的婆罗门更加可耻。婆罗门克制自己的心，远离可爱之物，他的收获实在不小。想伤害人的念头消失得有多快，痛苦的消退就有多快。法句经第389-390颂：舍利弗尊者的谦虚程度与他的忍辱功夫一样伟大，他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指正，不仅是顺从，而且心存感激。在天子相应须师摩经的注释中载有一个故事，有一次由于一时的疏忽，尊者袈裟的一角垂了下来，一位7岁的沙弥看见后指给他看，舍利弗尊者立刻站到一旁整理袈裟，以符合戒律上要求的正确规范整理好袈裟，然后双手合掌站在沙弥面前说：老师，现在正确了。在弥兰陀王所问经中也提到这件事，这些祭诵被归属于舍利弗尊者。7岁的小孩今日才出家，若他愿教我，我低头接受，只要看见他，热切尊敬他，一次又一次敬奉为老师。有一次佛陀以和蔼的方式责备了舍利弗，因为他未能完全传达佛陀的教诲。有一位垂危的婆罗门名为陀然舍尼，躺在病床上，舍利弗尊者前来探视。尊者考量到婆罗门一心一意想达到犯我合一的境界，于是透过犯住的修行来教导他。结果据说这位婆罗门后来确实转生于梵天界。当舍利弗尊者回来时，世尊问他：舍利弗，在你还能做更多的事情时，为什么教导陀然舍尼婆罗门意念较劣等的梵天界，然后从座起身离开他呢？舍利弗尊者回答说：因为我想这些婆罗门都是一心在梵天界，难道我不应该指引陀然舍尼婆罗门与梵天合一吗？这个故事收录在中部第97的陀然经中，他很有意思地说明了，对于具有完全止息轮回能力的人，投生于劣等梵天界是不适当的情况。虽然佛陀本人有时指引通往梵天之路，例如在三明经中提到的，但在这次世尊很可能看出陀然舍尼适合接受更高层次的佛法，而舍利弗尊者缺乏洞察他人内心的能力，因此无法辨识出这个事实。结果是陀然舍尼必须在梵天界住上无法计数的时间，而必须再次转生为人才能达到最终目标。舍利弗尊者受到的另一次温和责备是，当他问佛陀为何过去某些佛的圣教不能长久时，佛陀回答说：这是因为那些正觉者并未广宣佛法，没有为弟子制定学处，也没有送出波罗提木叉。舍利弗说：现在正是世尊制定学处和送出波罗提木叉的时候，这样佛法的慧命才能长存。佛陀说：随他去吧，舍利弗。如来知道这么做的适当时机，除非僧团出现腐败的现象，否则世尊不会为弟子制定学处或是送出波罗提木叉。弟子对于圣教是否能长久住世的关切，是舍利弗的特质，同时也是佛陀的特质，只是佛陀不希望制定学处 除非是到了绝对必要的时候。佛陀接着解释说，当时僧团中最浅学的成员已是一位预留者，或许舍利弗尊者并不知道这个事实，因此还不需要为比丘的生活制定规范。车头聚落经记载了另一次尊者受到佛陀训诫的事件。据经文注释，一大群由舍利弗尊者和摩诃目犍连尊者受戒的新比丘，由这两位尊者带领，首次前来顶礼佛陀。抵达后，他们获分配住处，并开始与车头聚落的住众交谈，引起了嘈杂声。佛陀听到喧闹声后，召集当地的僧众，询问情况，他们回答说，是新到的比丘引起的骚动。虽然经文没有说这些来访的比丘是否在现场，但他们应该是在场的，因为佛陀对他们说，出去，比丘们，你们走吧，你们不该留在我身边。这些新出家的比丘们就离开了，但有些人为他们求情，使他们获准回来。那时佛陀问舍利弗尊者说，舍利弗，当我打发那群比丘走时，你怎么想？舍利弗尊者回答说，我想世尊希望保持无牵挂，并在此时此地快乐的境界中安住，所以我们也应该保持无牵挂，并在此时此地快乐的境界中安住。佛陀说，好了，舍利弗，千万不要再有这样的想法。然后转向摩诃目犍连，问他同样的问题。摩诃目犍连回答，当世尊遣散那些比丘时，我想到世尊希望保持无牵挂，并在此时此地快乐的境界中安住。那么我和舍利弗尊者应该照顾比丘僧团。佛陀赞扬说，说得好，目犍连，说得好。如果不是我，就是舍利弗或目犍连应该照顾比丘僧团。这个经文的叙述缺少一些能让故事更容易理解的细节，因此难以完全理解所有含义。但由于被遣散的比丘是舍利弗和摩诃目犍连的弟子，舍利弗尊者很可能是要表示对他们的不悦，并以他的冷漠来指出他们行为失当之处。有一次，佛陀住在止园时，舍利弗尊者成为一宗诬陷案的受害者。恰巧是在雨季结束后，尊者向佛陀告假，带领一行比丘外出游方。许多比丘也向舍利弗告假，离开时，舍利弗会对那些以个人姓名和家族姓氏闻名的僧人直呼其名。其中有一位比丘，因为并不为人熟知，所以尊者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但一股强烈的欲望在他心中升起，他认为大弟子在离开时应该要叫他的名字。然而在众多比丘中，舍利弗尊者并未给他这个殊荣，这个比丘感到很委屈。他想到，他没有像招呼别的比丘一样招呼我，于是起了对舍利弗尊者的怨恨之念。就在此时，尊者的袈裟边缘恰巧擦到他，这让他更加不满。他到佛陀面前抱怨道，世尊，那舍利弗尊者一定自以为是地认为我是大弟子，他打了我一记，差点毁了我的耳朵，而且打了我之后连道个歉也没有就出去游方了。 佛陀召唤舍利弗到他面前。与此同时，摩诃目犍连尊者和阿难尊者知道这诬陷的事将要被揭露，于是召集了所有比丘，喊道：“比丘们，来啊！”当舍利弗尊者见到世尊时，将作狮子吼。然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当世尊询问大长老时，他并未否认这项指控，而是说：“哦，佛陀，一个人如果不能坚固地专注于观察身体，使身心和谐共处，这样的人可能会伤害到同修的比丘，而且不道歉就离去。”接着，舍利弗尊者作狮子吼，他将自己的无嗔无恨比作大地的忍耐，大地接纳一切事物，无论洁净与否，他平静的心就如去角的水牛，谦卑的旃陀罗青年又如水，如火，如风，亦如污秽的去除。他将自己色身所感受到的苦恼比作赤蛇和尸体的苦恼，而维持色身就如维持赘肉一样。他用九种譬喻说明自己的德行，而大地因他真实的言语而震动了九次，所有的会众都因他雄浑的话语而感动。当尊者宣说他的德行时，那个不公正的毁谤他的比丘感到极为懊悔，他立即跪在世尊跟前，承认他的重伤并忏悔认错。于是佛陀说：“舍利弗，原谅这愚痴的人，以免他的头裂成七块。”舍利弗回答：“尊贵的佛陀，我完全原谅这位可敬的比丘。”而且他双掌合十地说：“假如我有冒犯之处，也希望这位可敬的比丘能原谅我。”他们就这样和解了。其他的比丘们充满了敬佩地说：“兄弟们，看尊者多么卓越的善行，他对这说谎重伤他的比丘既不生气也不憎恨，反而谦卑地向他屈膝，恭敬地伸出双手并请求他的原谅。”佛陀则评论说：“诸比丘，要舍利弗或像他这样的人心怀嗔恨是不可能的，舍利弗的心就像大地，就像门柱般安稳，就像一池净水。无嗔似大地，安稳如门柱，心似净池水，如是得高人，不再受轮回。”早期僧团中的另一个类似事件并未有如此美好的结局，因为重伤者拒绝承认自己的过错。他是一位名叫居家利家的比丘，他向佛陀散布谣言重伤两位大弟子，说：“世尊，舍利弗和目犍连有不良的意图，他们被邪恶的野心所支配了。”佛陀回答说：“不要这么说，居家利家，不要这么说。对舍利弗和目犍连要有友善和信任的想法，他们品行端正而且值得亲近。但这误入歧途的居家利家对佛陀的话并没有听进去，他坚持自己的诬告。不久之后，他整个身体长满了脓疮，不停地溃烂，直到因此死亡。这个事件广为人知，并记载于《梵天相应》第十经籍、大品第十增智部和《陀迦利耶青年本生经》。比较以上的两个事件，显示出忏悔的重要性。无论是舍利弗或摩诃目犍连尊者，对于居家利家的敌意都没有丝毫的恶念，就算他向他们两位道歉， 对这两大弟子的态度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犯错的比丘的道歉会使他自己受益，可以使得他避免受到恶业所招来的恶果。以邪恶对付清白的人将受到邪恶的反击，所以居家利家因他自己的行为而被自己审判及惩罚。